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上礼拜大家经历一个很热闹，而且很有意义，很多学习跟得着的福音主日哦。那感谢神哦，看到上礼拜蛮多的弟兄姊妹用心在侍奉，那也很多的新人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继续这样的关怀这些新人哦。但如果你没有经历到 Gospel Sunday 这样的一个祝福，网上我们都可以看，我们现在都有放在网上，所以可以你到我们华语的网站去享受上礼拜这样的敬拜。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召集和行动。那其实这应该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主题听起来好像蛮特别的哦。那其实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有一些人是某一些事一发生了，就那个心就会受到激动，或是这个召集，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在今天的经节召集在原文的意思可能是有点愤慨跟愤怒的意思哦。我当时中文把它，我们的和合本把它翻译的很客气，就是翻译成召集。那我们在生命里面，有的人可能是很容易就这样，很容易就激动，或是很容易就愤慨。但有人可能今天已经很麻痹的，在这个世上的这个发生的事，就这样就过了就好。我说我们都希望我们不要是这两样的极端。今天保罗告诉我们说，他看到什么，然后他的心怎么受神的这个激动，那这个激动怎么带出的行动。所以我就先从情绪来思考，因为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或是新的朋友，这情绪我想是生活中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开始我们就在想，每个礼拜天早上，如果你早一点来，就会看到一些孩子，那这些婴儿，大家看到这些婴儿就会很高兴哦。婴儿看到我们不一定高兴，但是我们看到婴儿会高兴。婴儿有的就已经开始认人，那我就最怕会看到那些认人，你一过来他就开始哭，但是你就很想看看他哦。所以看到这些新生的这个 baby，那你就会很喜乐，就是不自然的你就会充满了高兴。那当然还有其他哈，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说还有一些，就是在另外这边是喜乐的，那在下面这个就在什么情况下你的情绪会着急，你会生气，甚至会难过。就人的情绪今天可能蛮多的，市面上都在告诉你，包括讲座啊、书本啊，告诉你你怎么去 manage 你自己的情绪。那底下有一些情况，那同事在上班的时候会不会让你在这里面着急或生气？那孩子呢，我们看别人的孩子都很好玩哦，但是实在太好玩太可爱了。我跟郑姐常常就周间这个主日回去就在数算，今天看到几个孩子，抱到几个孩子，哪几个孩子真的是这样的可爱。但是我想他的父母亲就会面临到蛮多的挑战，有时候就是很激动，或者叫你吃你就不吃，叫你等一下你就不等一下，有时候就会跟孩子相处，这上面就会有一些情绪哦。那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处在那个情况下。那主日聚会迟到，你看到弟兄姊妹在十点开始，是不是有一半的人已经进来，那后面一半空空的，你看到这你会有什么感受啊？就是这样过去就好，还是你会激动，你会焦急，说是不是可以鼓励弟兄姊妹都准时。所以每一个你看有两种不同的情绪，还是说你都没有感觉，这些你都没有感觉。那我们当然希望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一些教导，说该有的情绪哦，该有情绪的发泄，那带出的行动。那主耶稣洁净圣殿，刚刚斯卡长老在祷告的时候已经说，这礼拜是 Holy Week，进入到今天之后，就是最后主耶稣受定之前最后一个星期哦。那我们都称今天是 Palm Sunday， 是那个棕榈树，就是棕榈的主日哦。今天耶稣基督就是在进入耶路撒冷，要开始面对或是上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其实应该是在礼拜一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看到圣殿。看到圣殿应该是祷告的地方，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在那边有一些人把这个当成 买卖的地方，买卖这些东西，兑换银钱，那这边从中取利，然后一直吵闹，让人没办法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做了这样清洁圣殿。他很愤怒，他很激动。那我没有念这个经节，你这个可以看。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你我，有没有这样的情绪上的激动？那情绪上的激动是不是合神心意？那有没有带出行动？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是比较容易激动的人，我想你们跟我在一起很久的，就应该会常常说，张哥你不要这样，不要这么激动，慢慢来。那我就看到一个在心理学上的东西，我这当中有一些人是读心理系的，应该很熟哦。就从个人的需要，从你身体里面的需要，譬如说我们弟兄姊妹们分享，肚子饿就是很容易发脾气，有些人啊，那因为身体上的需要，那有些人是一起床就很容易发脾气哦。所以这都是个人从个人里面的发展出来的，那会带出来一些情绪哦。那有些是从环境的刺激，环境的转变会带出来一些刺激，那些刺激会带动你的情绪哦。所以理智的判断，你看这边个人的需要或是环境的需要，通常会带出来是一些在情绪在理智上，你经过你的经验你的学习，这个东西进来我应该要怎样，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好的一点。我再说一遍，比如肚子饿，你已经知道我肚子饿就是会不高兴，会容易激动，容易脾气不好，那你经过这个经验，那你就会知道说我要安静下来去找东西吃。譬如说那环境的刺激一样，比如说同事一个刺激你，同事一个讲话，那你已经有这个经验，那你就知道说我应该慢慢学习，不要再这样的很容易生气。好，所以这是上等人士会经过理智的判断。所以我就再画了一些虚线，其实应该有一些是直觉的，就不会经过理智的判断。那这个就是有一些人是会这样，什么事发生就赶快先用那个情绪发泄，他没有经过理智。所以有些人你看讲一句话他很容易就激动。我说我以前的我是大概是这个样子，以前的我很容易这样，那现在有在学习有在成长。所以有人根本是什么事发生先用情绪反应再说。那其实这边也是应该有虚线，我没有画。有些人情绪激动之后会带出一些行动，那有些人就可能把它压制下来， 就不要去理他了，但就会一直累积哦。或是说你一个焦急会带出行动，怎么去改善这样的情况，那有些人就不用，有些人就不会，就让他一直在那里，那可能长久以来并没有进步。所以这边这个是一个图表，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可能做了一些调整，那你看看你的感受是这样是怎样。那今天从这里，当然我们不只是要学习情绪的反应是不是合神心意，我们要学习说情绪的反应所带出该带出行动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带出行动，因为神就是要我们有行动。那不该有行动的时候，或者说应该慢下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享受神说你就等候。那这是学习，这是一个学习的功课。那今天经节是在使徒行传，就是按着读经计划，今天是到了使徒行传。那我们就请弟兄念双数节，姊妹念单数节。弟兄来，17:16开始来。好，姊妹来17，于是在会堂里与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什么，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就把他带到雅略古巴，说你所讲的这信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哪里人住在那里 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经文说说听听。保罗站在亚略古巴当中说，众位亚略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来，一起来读二十八节，来，一起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十六节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一直影响蛮深的，就是我以前在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就读到十六节，就感受到保罗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时候就对自己有一些的提醒，就是说我到底能不能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每次读到使徒行传这个部分的时候，总是给自己一些激励。那希望我们今天也可以享受到保罗这里的心理着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呼唤当中，在你的爱里面，主，我们可以享受每一次被你的呼召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呼召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跟你亲近，跟你连结，呼召到众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一起敬拜，一起享受神你的话语，一起享受爱的团契。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谢，所以我们再一度的恳求你，再次在你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先向主你祈求，神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交际是为神你所喜悦的是交际，让我们的交际带出行动，这个行动是合神你心意的行动，这个行动是能带给别人祝福的行动。神你把那渴慕的心，着急的心，愿意跟随你亲近的心，把这样的心再次赏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雅典，我想雅典在可能在2000多年前，雅典文化是一个非常丰盛的文化，那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蛮常看到的。那这故事的开始就是这个记载的开始，路加 这位医生他写的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他在这一段开始，就是我刚分享的这一节，我不知道这一节你们读到了有什么感受。因为这礼拜周间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其实读到这样或是你遇到一样事，你不一定会有感受，但是保罗就是会有感受，就很能体，就是很能享受，或是很能被提醒跟激励。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他是等候其他人，等候其他的同工，他就在这个雅典，可能在这个地方，他其实不是有意要去的，因为这可能是一般都说，可能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步道。但他可能不一定是要驻足在这里，但是就因为这样在等候，他就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那满城偶像不是形容词哦，你去读历史的这个故事哦。其实雅典这时候应该是500年前是一个非常兴旺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有点点比较没落了。但是没落是另外一回事，这里面据说大概有3万个神像在里面，那一般的人那个人口大概1万多人，意思就是说他们说的啦。你要在雅典找到一个神像比找到一个人还容易，就是3比1，大概3比1的数字。你会知道说有些人过去可能就没有感受， 有些人过去想感受，但是不一定会带出行动。但是保罗他心里这是着急，那着急就带出行动。那这着急，我说原文的意思其实是 provoke， 或者说被挑、被刺激、被激动。那当然，原文带着难过，也带着生气，气、激动，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那当然，蛮多的解经学者都有说到，可能保罗也回想到他以前也是经历过，可能是并不是很正确的认识神，所以他就会特别的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感受要跟这些人来分享。所以保罗可能包含我们说的难过，包含着急，包含可能生气，其实蛮多，你可以看，我不能说蛮多，可能100%都是出自爱。他爱神，他爱神，就是神应该让这些人认识他，爱人，爱这些人，其实这些人可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有些人蛮多的人，不是，可能不是蛮多，可能99%人他都不认识，但他就是爱他们，他觉得他们没有找到真神，可能就像他以前一样，他觉得他们好可怜。好，当然有一些讲话比较，那个解经学者讲话比较直接，我就并没有把它摘录下来哦，就是说他们没有享受，没有找到真神，没有在生命里面真的是能确切的跟这一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可以跟他连接，他就替他们难过，替他们激动。那这个之后呢，他带出来的情绪，那因为原文在说他这个激动，他这个着急，其实是一个完成式，在希腊文的完成式意思就是说持续在进行，意思就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他这个 continuous 这个一直在持续当中，因为这个行动要付出代价。就我们刚刚在讲情绪，有些情绪说好我反应就好，可是你一些反应你要付上代价的。我都希望大家去想自己，不要光把这个看成是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一定要跟自己连结在一起。那我们今天才不是在读哲学课，因为今天真的是跟哲学有关。保罗的情绪带出行动，那行动17-18节，我这次很仔细的再读一遍，那跟以前感受非常不一样。17-18节就介绍了四种的人，他这个行动带出来，他面对四种的人，我觉得保罗实在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17:17，于是在会堂里，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他可能跟这些他的同胞们先去跟他们分享。但是你可以找到说解经学者很少在讲17节，因为17节可能路加福音，路加这位作者很快的就把它跳过去，所以就没有很多的描述。但是一般相信就是说，很多人都说保罗非常看重外邦人，意思是说就是只是看重这些跟他那个血统不一样。但这边的一个描述就不是啊，一解就是说他还是先去找这些人。你找，为什么找他们？其实很难找到原因，蛮有意思的去读。我在想就蛮有可能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能找到真神，找到耶稣基督，能带出这样的祝福给这个地方的这些你们所谓的外邦人，跟这些人去讨论辩论。所以其实这边可能已经有三种人，然后后面还有哲学家。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部分，当然还有两个了，但是就是哲学家。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去见非常多的人。所以18节他就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要说什么，有的说这是不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已复活的道。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两个可能是当时的哲学的学派最著名的，因为历史都非常悠久，已经300-400年的历史，意思就两个学院了。我看到一个解经学者就是蛮有意思哦，他就说保罗就像一个带着好几个博士学位的人，然后就进到那个牛津剑桥里面要去传讲，大概就是这样。你可以把这看的是牛津跟剑桥两个学院，非常当时非常著名的学校， 保罗就是自己真的就是要跟他们做正面的分享。我想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他先去跟这些人，而且跟他们聊，跟他们分享，甚至辩论辩什么是真的信仰，然后他就预备自己要去见这两个在当时的社会觉得可能是学问中的学者都在这个地方。然后 这些人就先说话了，就说这个人是干嘛，这些人要讲的是跟我们所知并不太符合，因为他要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在复活节前就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学习。我觉得这礼拜我们是不是常常去分享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复活出来带出来那个祝福。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伊比古罗学派跟斯多亚学派，不要以为说这只是两个哲学的学派，今天蛮多的人，我在 读那个解经学者或是牧者的讲道的时候，几乎大家都在提醒说不要以为这只是当时的，今天蛮多的社会上的人还是这样。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直接的话语，就是说包括在教会的基督徒蛮多都是这样，他加了这句话，蛮多的基督徒可能都还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说追求快乐，追求物质，就说这样了、也许会有神，但是这个学派的人他们并不认为有神，但是即使有神呢，也是在说我们就追求物质就好，我们有可以享受就好，可以吃可以喝，这比什么都重要，不要再想未来。我们最近有在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连基督徒有一些对来生对永生对死后的生命，不要说来生，对死后的生命对永生并不是那么看重，今生可以享受就好。那你就会又回到一点点的这个伊比古罗学派，那这个思想其实影响到现在的社会的人蛮多还是这样，我今生可以吃可以喝可以享受，这样不就好了吗？那另外一个刚好是比较相反的，这个比较像是唯物主义，这个比较像是泛神论。如果你有上基要真理，大概都知道这个 pantheism 就是泛神论。泛神论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都不重要，这些吃喝玩乐都不重要，然后呢我们还是会遇到悲伤，我们还是会遇到快乐，但是遇到悲伤快乐的时候也许有为神，但是我们还是怎样靠自己比较实际，靠自己我怎么在难过中去坚强起来，当你倚靠自己你去坚定起来，这个环境就能胜过。所以现在的苦修禅宗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些，你进到这个世界蛮多的这些想法都在影响你，静坐有吧 meditation 瑜伽里面在气功里面蛮多的都是在鼓励你，你就是这样，你这样你就可以发觉到你内心的最深处，那个深处你一挖掘到活出来的力量就可以爆炸。好，今天的 New Age 今天的 Star Wars 那个 Jedi 都是在这个里面，那 Jedi 其实就是泛神论里面的一部分。好，基督真理我都有上过，所以你应该知道，所以这个是当时最有名的两个学派。那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人还是这样，那我当然不希望基督徒还是落入所谓的禁欲或是纵欲，或是说倚靠自己或是追求物质。今天保罗在对我们说话，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两样就是人本主义，以人为主，什么东西都是觉得人要怎样，人可以怎样，人本主义。今天的世界还是人本主义，你们这些父母亲，我们这些父母亲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的孩子教成人本主义，孩子以他自己的需要需求为中心，那你就顺着他这样，或是你变本加厉，我们就会把孩子带到这两样当中，要很小心哦。往下看17章19节，不只是这样，他不只是直接的去 confront 去对待去面对，或是正面的跟这两派的人说，他们这两派的人就把他带到亚略古巴说，你所讲的这信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亚略古巴大概就是在这个他们所谓的神殿的这个西边，那这个古巴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巴古，亚略巴古，这个巴古其实在 在希腊文就是山的意思，就是高起来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会在高起来的地方请这些人，新进来的人要做教导人，他们很愿意听的，因为他们喜欢在底下。这是那个路加特别加进去说明，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意思说那时候很多人到这里面嘛，虽然说没落了一点点，还是很多外来的人。那外来人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教导，那他们非常喜欢学问，非常喜欢知识，你来 OK， 你只要跟某些人接触，他就把你带到这个地方，带到这个地方就像议会一样，就像一个议会哦，议会就有人站上去，底下的一些人就在旁边听哦，底下人就在旁边做记录，然后看这个咦是不是好，这是不是不错，蛮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些人，这新道其实就是一个 new teachings， 新的教导。你所讲的这个新的教导，我们也可以知道吗？他们也很想知道。好，既然有新的，像你讲复活，那就告诉我们，让我们听听。然后底下二十节就说，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了解复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保罗要来传讲的，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个新的教导，就是人因为耶稣基督将来我们复活会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复活，只是复活这个新生命有没有在他们当中。好，十一章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略古巴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意思说这雅典人他们对这样这原文的敬畏大概就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他们很敬虔。这是翻译，其实原文就是只有一个字，原文这些就是只有一个字，他们就是很敬虔。那这敬虔原文的意思可能有两边，一个是说真的是能找到真神很敬虔，那一个就是说很迷信。那当然大家就在推测，就是说保罗讲的语气到底是怎样。那我们都觉得说保罗应该是会非常尊重每一种人，所以他应该不是带着很轻蔑的语气说你们就是一群迷信的人，你们不是。 我们大概都相信说保罗其实是也很看重也很尊重他们有这样的心，但是他愿意把真理带给他们。那当然保罗是希望说不只是看重复活的生命，也希望这些人真的在今生就能享受这样的新生命，我们说的新生命所活出来那个祝福。意思就是他们能转个方向，不只是光复活的生命，所以他在花心思继续跟他们说。所以保罗要花很大的心思，而且要很有勇气，而且要对真理要非常认识。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好，十一章二三节继续看，故事比较长，那我就念比较快一点。我游行的时候，就是在城里面走来走去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意思说他们敬虔到连卫士之神，他们就列了一个那个牌子，那个碑在那边。那其实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我们说过，在五百年前，那个希腊还是非常兴旺的时候，那当然雅典很多人会到当中。那曾经发生一些可能是瘟疫或是人不能处理的事，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去面对？听一下故事，我去读一些故事。那故事就是说他们就准备了一些羊，你听很有意思哦，这些希腊人号称很有知识的，对我们学数学的这个他们就是一些羊。那羊呢，这个羊就到处走到处走，如果走到哪一个地方，你就看周围有没有那个所谓的神庙，如果有神庙，他就把这只羊送进去那边献祭，就说好，这个消灾解惑了。那如果这个羊走到羊一样走到地方，周围不知道多少怎么都没有神庙怎么办呢？他们就把羊在当地就建立一个坛，就把羊在那个坛上直接献祭，然后写一个什么卫士之神，因为还不知道，我还不认识了，知道这个故事的由来，就他们一直想要这样。那不认识的好吧，那我就在这边先建一个坛，我先不认识你一下下没关系啦，那先把羊你就献给你，先给你使用一下。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由来。 那保罗就说，你们连不知道不认识的神你们都这样敬拜，你周围的人有没有这样？那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焦急的心？所以保罗他就很厉害，我也很感动，就是说他的方式，他在这样之后，他就透过卫士之神作为一个媒介来跟他们说，好了，那还有一个卫士之神我要介绍给你们，因为这个卫士之神是真神。我就觉得他的智慧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认识真神。所以底下这些就是我们很重要基督徒我们自己要去抓住底下这些东西。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来，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你看保罗都是就地取材，就是用这样对他们说，你们所做的事其实应该转个方向。这位神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创造者，既然是创造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你们所做的，你们所骄傲的这个殿其实还是不能容纳他。其实你要看到所罗门王在献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句很类似的话，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能容纳你，何况是这个殿。其实一样的感受，读了就要很多的，我有很多的感动在这里面。保罗就说这样，那回到创世纪圣经里面的第一节，一起来读，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哎，不够大声，我们来，创世纪，神创造天地。因为我们今天的呼吁之后，他们最喜欢的经节，今天的呼吁之后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选这个经节，哦，蛮有意思的，我们没有套好，他们自己送进来，他们就选这个经节。原来这个经节对保罗而言，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应该是超越，他的地位应该是超越这世上你所看到有形的一切。所以他就要跟这些人来分享说，你们建很多圣殿，你们很光荣很荣耀，但是神是创造一切的，你们这些东西还是不能容纳他，还是容纳不了他，因为他是创造宇宙，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回到这里，而且可能要把你们的心态改变，不要用人来控制，或是用人来制造，或者人用人的想法来说，神你在这里我就可以怎样，底下会再说明。今天我们可能还是会落入这样，意思就是说，再怎么大的这个教会，有形的教会还是不能容纳得了神，神还是最重要的，意思这样，神还是比我们所看到。今天迦南感谢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建筑物，但是神不要忘了还是在这 之中，而且包含之外，神还是在那边掌权。再往下，我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我的激动，我希望今天在听的大家都很激动啊！激动你们的就有一些反应，一些微笑，或是要叫一些生气啊，或是就应该做一些笔记哦。今天这个经节真的是很重要，我真的是很受激励的，跟大家 来一起来探讨。那当然保罗的学习，保罗的领受，保罗的付出是我们一生的帮助。那二十五节，那我们继续来读，一起来读，来，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这句话，包括基督徒可能都会，我说可能偶尔就会走错方向。神其实不用我们侍奉，神为什么要我们侍奉？他如果拥有这一切，他为什么不能侍奉，不能自己去处理面对这些？所以每一个侍奉其实都是神给的机会，给的福分，给的恩典。我说基督徒都应该也要自己想。那保罗对这些义士们、议员们，很有学问的做评论的人就继续说，其实神没有缺什么，如果所有的都是来自神，神到底缺什么？你为什么要把食物给神呢？我们的敬拜是不是说神就是很想听到你们敬拜，他心就是很高兴，他就是，哦，平常他没有什么好刺激的，就是你们在敬拜的时候他就受到一些激励， 还是说透过敬拜，神就让我们的生命被眺望？所以敬拜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享受，我们自己在被神所摸着。在敬拜的过程，其实这里所说的神在供应，透过这样供应人的需要。所以这里后面一句话，神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很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当然有一些人已经有这样的感受，每天早上起来就为今天的气息，神给我呼吸，可以呼吸到空气，为这样感恩，都是神所赏赐的。今天你会遇到很多人，包括工作或是在家里，包括你今天 会遇到可能 难处理的这个 project， 可能你要跟人家接触，这个人你可能你不想面对，但是不要忘了，这些都是神的赏赐。如果这样，你就会比较能胜过，如果是有挑战的话。我再说一遍，再描述一遍，如果你能享受这句话，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所有的你的顺境你的逆境，你就带到这句话来说，神如果这些都是你所赏赐的，你带到我的身边来，我就愿意虚心领受，我要谦卑自己，我去享受神你给我这样，也许是试炼，也许是挑战，但是带来很多的祝福。所以保罗就说，其实你们用这样的方式，神不需要你们给他住了，不要你给他吃啊，反而是神是供应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啊，雅典本来也没有啊，没有这个民族、啊、那都是神的供应。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些学者就说，其实神透过这些供应在服侍人。这句话就鼓励大家去想，原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在 serve， 在 serve God， 其实是神在 serve， 在服侍我们。透过这些供应，你看嘛，你需要雨水就给你雨水，需要阳光就给你阳光，需要很多很多你所需要，神就在当中透过供应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是后世一切的主，这是我对最近一些感受，但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好，人也是神所创造。十一章二十二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其实一本就是亚当夏娃，从亚当夏娃开始，然后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是一句很直接而且很值得当时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提醒，就是说我们的这些疆界跟年限，你到底能活多少岁，你到底能住多少地方，包括你们这些所谓的那个希腊民族，你们这些能扩展到哪里，其实神都定好，主权是在神。每一个人的生命，你每一个人所能到哪里享有的，你所看重的，神都定好了。个人也一样，国家也一样，民族都一样，因为神是历史的主，神也是在这当中所有的，他有他的主权，他要决定怎样，他有他的主权，人没办法挑战创造我们的造物主。保罗说的，被造的器皿，你怎么能跟人制造你的这个窑匠说，你怎么把我造成这样？这是神的主权，那就跟这些很崇尚哲学的，想要用人的想法来解决问题的，想要想出很多以人为中心的，保罗就跟他说，不是，我们也是神所创造的。这边有两个经节，周间我都有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请姊妹念提摩太前书十六章十七节来。好，那弟兄念雅各书四章十四节。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前面那个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跟你所遇到的在教会中这些觉得他们今生可以依靠自己财富的人，要提醒他们，这样要依靠是神，不是依靠这些钱财。那我当然希望我们当中常常有做这样彼此的提醒， 然后雅各书是因为刚好现在弟兄姊妹 有一班是雅各书，那雅各书你们上到这里可能会回想到今天所讲，主若愿意，我们当然需要做很多计划，但是计划说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要那样，其实这是在做商人，明天要去那里做生意。那雅各就提醒说，只能说神愿意我才能这样。跟今天的经节，跟保罗对这些义士，对这两派哲学家的所说的，其实蛮贴切的，就是说神愿意，神主权，神供应，神是我们的依靠，不要再去找人，不要找钱财，不要找你的这个知识，你的学问，你所有的这一切，不要依靠这些，回到神面前。他提醒两千年来还是同样的提醒，今天的牧者同工还是在做同样的提醒。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是很大的一个祝福，我觉得神透过保罗所写出来，在这一段我在读的时候很多的那个感动，以前没有那么多感动，这次就很多的感动，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 个人不远，神愿意我们寻求他，神不是说就这样，神不是像那些人所说的 不认识不知道，只能盖一个庙，但是你没办法跟他连结，没办法跟他亲近，但是这里说神要叫他们寻求，寻求其实原文是有很强烈的意思，是渴望，叫他们不止寻求而且渴望，永远渴望要跟神亲近。然后这揣摩其实就是说去感受，神是可以感受到，是可以经历到的。所以基督徒不光是对那些哲学家或是义士们来说，其实保罗也对我们在说，基督徒今天要继续经历，因为神是在我们旁边，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中，你可以去经历到。那这礼拜就是有弟兄姊妹 就分享，就是他怎么去 更多的去感受到受洗之后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是很激动的语气，那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到底我们怎么去透过每日更多的经历跟神亲近，更多的经历神，那个生命才会常常被眺望被更新。所以我现在就没想到，就是每天就为这些需要，这个需要的，特别这个需要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当然可以领受到生命还是有神，可以有神可以跟他一起带领他，跟他连结，让他生命不是那样的枯干枯燥。那为什么，为什么人会这样？虽然说有生命，但是你把自己跟神隔绝，你这新生命就会慢慢的又回到以前，或是回到自己，或是回到刚刚说的，回到这个不能那个不能，或是回到说我要靠自己，那你就会跟神就会觉得说，那我的生命怎么跟以前又回不到99%的样子？那就跟他说，就可能鼓励他说，跟神亲近，每天你一定是要找时间跟神亲近。在最后，我就在最后用一个经节，就是在后面，在这一章的后面，神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并没有讲到刚刚那样就结束了，其实往下保罗就把耶稣基督他要带来审判跟这些人说，就说你们要悔改，不要再依靠自己，不要靠学问，不要再每天讲这些讲那些，不要再人在聚集在一起就讲八卦，讲这些无意义的事，悔改。然后就说将来主耶稣基督要带来审判，而且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刚好在复活节前我们读这段经节，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作为凭据，原文其实就是一个，原来是 faith、哦、你是看原文的是，但是 faith 原来有另外一个意思，是 assurance 的意思，就是这是确切的。你们回去读一下那个新闻来，这个凭据意思就是作为你们的保证，好像铁票这样。所以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神不是说讲完那些叫保罗讲完那些就好，保罗继续说，神把耶稣基督送到我们当中，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 要复活，那这复活让我们就知道说，的确我们所相信的并不是假的。蛮有意思的，你往下看，最后一节，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信，有人不信，我就没有要往下讲，你自己回去看。所以整个的过程，保罗的召集或是愤怒带出来行动，这个行动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他要跟这些人见，要跟那些人见，要讲，可能要继续有一些人来问他或是 attack 他，他要做护这个保护这个信仰，他也为这些人要把这个爱，把神的真理，把神的祝福，把这个生命要跟这些人的分享，所以不是一下下，他要再持续下去。然后结果呢，我们说到底，哦，他这么讲这么迫切，这些人就信了吗？你可以看，不是，这没有关系，他忠心他所做的，结果就交给神。所以结论，今天是一个很，其实这个十一章十六节一直都是我很爱的一节，但我自己在重新在读的时候有很多新的感受，那今天跟弟兄姊妹我们来分享。雅典的百姓什么都拜，却不认识真的神。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那我们其实有一个真神，我们是还是要去拜别的，那我们希望今天的经节把我们拉回来。那保罗着急激动愤慨，他是持续的，可能一直到他一生都是这个想法，这个激动，这个行动，可能到时候还持续在进行。那行动他就传讲神，邀请他们接受福音，传讲宣告他以前的领受是怎样，他知道这里面是不对的，他用那个学习经历，然后在传福音的过程，在主耶稣基督跟他在一起对他启示的这个过程，在弟兄姊妹他的同工带他的过程，他说领受的这个非常非常确切纪要真理的认识，他就跟他们分享。所以这个回应行动是积极正面的。那我们的着急，今天你为什么是着急？还是你都没有着急？什么事都 OK？ 那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我们的着急原因跟出发点是不是爱神爱人出发点？有没有带出来合神心意的行动？我们的着急，我们的心很搅动的时候，是不是带出来是倚靠神祷告，然后带出来实际的行动？我们行动的最后目的，就哥林多前书也是保罗所写的，荣耀神。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然后呢，我就好像我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就是这样，做什么事，做这些事，这些行动，就是为神的荣耀，为人的好处，怎么把这些带给其他的人，那一生就是非常有意义。那这个激动，然后带出来行动，那行动带出来荣耀神，这个行动带出来是让更多人能蒙受到生命的好处。思考与行动很简单，今天的思考行动就只有两样。第一个是省察自己的情绪反应，我希望我们周间真的今天如果讲完这个，就希望你有时候就去省察自己，我为什么激动，我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高兴，去省察自己，或是说回想一下刚刚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刚刚为什么我没有这样，这也是另外一个省察。那在祷告读经，在默想，透过这样今天保罗的呼吁，跟神建立关系，更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的主权啊，你的依靠啊，你的生活的目标跟中心啊，都会放在神的身上。那比这些哲学家，这些有很多很多学位很有知识的，比这些哲学家所能走出来的生命会更有意义，会更丰盛，而且更踏实。那今天上了一点点的哲学课，我自己也是在学习，那希望带出来是一个很正面很正面的一个动力，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很合神心意的情绪的反应，而且带出行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这样的奇妙，通过保罗在雅典所发生的事， 通过保罗的行动，主你再次告诉我们，你再次告诉我们，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主你祈求，我们依靠你，我们的眼光目标中心都建立在主你自己的身上，而且让我们常常去思想，就像保罗一样，周围有这么多需要的人，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只为自己，不是只为自己而活，不是只为自己物质的需要而活，让我们看重的是这么多人还不认识神，我们就能有那焦急的心，有那着急的心，像火在我们内心中燃烧那样的一个心智，能把这样的祝福，把真理，把神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这个使命，让我们这个意向，让我们这些行动是一生，是一生之久，让我们一生与主同行，让我们一生能持续的将生命的祝福带给旁边的人。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